翻到《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那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大麦、小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好，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次聚集的最后一个晚上。主，我们相信你还有一些没有说完的话对我们说。虽然我们经过了一天疲惫的一天，但主感谢你，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虽然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里面的人却心思一天。所以我们仰望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但愿你除去我们所有昏睡的灵，因为只要你的话说在我们的深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醒悟过来。所以我们就仰望你，在这个时候，在这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地位。主啊，但愿你能唤醒我们，叫我们能够起来走你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复习这些路程，当我们看主我们成长的过程、成长道路、天路历程的时候，主，我们是在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呢，乃是《生命记》中的一段。那我们讲过，在他们进迦南以前，以色列人呢，年轻的一代就聚集在摩西的跟前。摩西现在有话要说。现在摩西呢，可以说是他到了带领以色列人最后的一年，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所以生命记整个大概指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大概不到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里面所发生的就是当他们很快的就要进到迦南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了他最后一站，第41站，那么到了尾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原来呢，他们就聚集在神的面前，神有话要说。神呢曾经把这些话对第一代的人说，但是很可惜，老的一代已经倒闭在旷野。现在新的一代呢，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因为旧的一代没有一个可以进去的，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例外之外。所以呢，我们知道当他们来到站在神面前的时候，那么摩西呢就对他们说了许许多多话。那头一段话，尤其是第一章到第四章，很明显给我们看了摩西在回忆。那不是摩西回忆，其实神在回忆。神在回忆在过去40年神怎么带领他们，然后神有的时候就解释为什么神这样带领他们。所以如果大家从第一章开始，你读第二章、第三章到第四章，那么你特别能够知道当初神怎么从何烈山然后把他们带到加底斯巴尼亚，然后经过了38年的漂流，后来他们又到了撒冷期，然后最后的一段，然后他怎么样在向以东介路，怎么样向摩亚介路， 最后呢，我们叫他打出一条路来，那么就是王的大道。所以我们叫那条路算是清理出来了，预备为着什么呢？为着有一天我们的主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从黑门山，他要往，不是从变化山，他要往哥哥他山去。我们知道那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说对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条路明明是王的大道，应该带着宝座才对，但是那条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着冠冕。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这就是当摩西在这里复习的时候，温习的时候，那么他一遍顺便呢，他就解释了过去的历史。所以每次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我们也要让神自己的话来解释我们的一生，解释我们的经历。有的我们起头不明白，但是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不一样。所以虽然神说第二遍的话，但是常常呢比第一遍说的话要丰富的多，第一遍的话要深的多。所以你看生命记和前面所说的话并不完全冲突，当然讲的十条诫还是那十条诫，但是你会注意到这里一切都比从前更深了。从前光讲安息年，现在讲豁免年，那么很多点点滴滴，我们以为生命记好像是重复了，它不重复。我们说它重复，意思就是说仍旧是古老的话，仍旧是圣经的话，但是每一个人都要让圣灵今天对我们说话，成为主观的，成为今天的。有很多人他一直回忆十年前神怎么对他说的，但是我要问今天主对你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这个人永远是新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外面的人毁坏一天，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一天新死一天。所以在神面前我们永远是新人，只有这个新人才能够承受产业，只有这个新人才能进到迦南的丰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新人能听懂神的话，也就新人根据这些话他能够承受产业。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神是回忆，那么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总结，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你觉得你很辛苦，你没有想到有一位是一路上四十年引导你的。那么你怎么解释这四十年呢？你觉得四十年里面有三十八年是浪费的，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的确确是在四十年里面来带领我们。虽然我们失败，虽然我们软弱，根据神的旨意应该三个14站42站应该是两年之内就完成的，但是因为我们浪费了38年，所以那个38年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我们就像摊子一样。你记得主耶稣不是一直要摊子吗？他刚好是38年，所以很可惜，我这个就是我们浪费的38年。但是不管怎么样，失败也好，软弱也好，得胜也好，那总是40年，总是神带领了我们一生。所以呢，他说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你要知道你内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所以现在综合起来，这42站，因为现在已经快41站了嘛，快完了嘛，这么多功课，那么今天很简单的，你回过头去看，那么原来呢，我们一生所经过乃是神的苦练，神的试验。那神一直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神只要问我们肯还是不肯，所以神有各种样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我们肯还是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那我们每次读到玛拿，我们以为他们肚子饿了，神就从天上将玛拿给他们。我们就这么多功课，难道还有别的功课吗？他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这里很清楚为什么神把玛拿给我们呢，就告诉我们你天天依靠玛拿，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呢？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口神口中的一切话 就像玛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每天早晨你有没有起来守晨更？每天早上你有没有把最好时间给主，让他对你说话呢？如果让他对你说话，你就失去玛纳了，因为在太阳出来以后，你看你的玛纳就消化了。所以一定要殷勤，一定要在天没有亮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能够得到食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的主后来引这句话，他讲的翻译，他说的这句话的时候，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是生命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一路上回国头去看，我们能够活着，能有这么多的精力，都是因为主对，都是因为什么呢？主给了我们生命的话，所以我们才能，你看如果以色列不捡玛纳的话，他怎么过日，他怎么走那天路程？旷野的道路是疲倦的，旷野的道路是艰难的，旷野的道路是需要我们的力量的。你的力量从哪里来？所以我就稀奇的很，有很多人不读圣经他仍旧能走旷野的路，我们要问他的能力从哪里来。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怎么会不倒闭在旷野呢？我们哪里没有力量，我们当然就倒下来了。但是那个能力从哪里来的？能力乃是40年他们学一个功课，就是虽然40年他们支取玛纳，但40年玛纳的背后是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我们从前在台北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和我们在一起，他呢后来得着病了以后呢，他起头是没有胃，后来呢肠也痛了，所以他后来一生都是病。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从喉咙开始，他恐怕一直到肠，就是通通几乎都是肝肠寸断。按人来看应该这是个很悲观的，是不是这么多病集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当他进病房，他因为得了胃癌后来有其他的，所以呢在人来看好像一身都是病。但是非常稀奇，我们每次见到这位弟兄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非常的喜乐。他讲的他的病好像讲的别人的病，他好像没有想到他自己一样。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我说你来台北，我指着从外国外来台北的弟兄姊妹，我说你到台北第一件事不是去看故宫博物馆，当然你故宫博物馆给你是没有错，的确是很值得看的，但是有一个比故宫博物馆更好看的，就是你只要见到那位弟兄，你一定会得到安慰。为什么？因为当他在胃癌开刀的时候，他胃就拿走了。那个时候从手术房出来的时候，神给他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后来他没有胃，但是神还是能够托住他。他和另外一个弟兄同时进医院的，另外一个弟兄我们知道说他的确神也是爱主的，那么而且呢还有学问，那么的确在政府里面也举个很高的位置，就是因为太聪明太有智慧。所以等到这个病一来到了，他马上就受不了，几乎这个人就垮。同样是两个人，所以一个弟兄没有多久就走了，还有一个弟兄就是刚才所说的，他能够继续在地上为主做见证，最少16年没有胃，但是每次他跟我们讲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因为那个话是什么？那个话就是胃，的确是生命的道。所以我们的弟兄真是能根据主的话，你看见吗？到时候每次见到他，我们就觉得很惭愧。我们没有病，一会儿这里痛那里痛，这个弟兄真正生病了，但是呢你看见，给你看见脸就好像天使的脸一样。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段时间当我们和弟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教会很大的祝福。我们也会生病，我们也会软弱，我们也会痛，我们也会哀，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凡是让主的话在他里面对他再说一遍的，你看见说，你看他一定要得到产业，所有神丰富的产业都是他的。所以虽然我们弟兄没有多少的话，但是你看他做见证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他是个非常丰富，你好仿佛觉得他这个人根本就是在家已经到了迦南美地一样。 所以让大家记得，不管神在环境上怎么带我们，怎么带领我们许多的经历，你看，你注意到在这里很清楚的，神让我们经过这些是有他的目，还要试炼我们，苦练我们，然后呢，我们在恩典中就长大了。所以等到真的生命长大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可以承受产业，所以迦南就可以做我们的产业。然后第四节，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就是神保守的能力。四十年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怎么可能？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衣服不会破吗？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走那么多的路，脚也不会肿吗？但是果然看见是神自己温习的，说你们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管教儿子一样。一生都是管教，管教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做父母的要摧残他的儿女？难道做父母的要毁灭他的儿女？当然不是，他巴不得孩子能够赶快长大。我还记得有一个姊妹，她刚刚生下个小 baby， 那么我想她一定很忙啊，一定忙尿片啊，那这个那个的。结果晚上我接了她个电话，她说：“陈弟兄，请你告诉我，等到我这个孩子读大学，他到底读清华大学好呢，还读台湾大学好？”那我在想说，你那个时候应该忙着尿片才对啊，对不对？哪一种尿片对你是最好的？但是很稀奇，一个母亲一从医院里出来，她第一件事情她所想的是二十年以后。所以也是一样，弟兄姊妹，神爱我们，带领我们出埃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没有意思要我们倒闭在旷野，他的目的要进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试炼我们，管教我们。那弟兄姊妹，慢慢慢慢的我们就长大了，等到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你看见父亲就应该把他所有的产业都给我们。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儿子的名分。圣经里面儿子名分什么意思呢？你若读加拉太书第四章是很清楚的，就是很明显在罗马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奴隶，有很多家财万贯的主人，那家财万贯的主人他的儿子是当然就是全业的主人呢，将来他就是承受产业。可是他刚刚这个小的时候怎么办呢？他的父亲呢为了教育他，所以让他和奴隶一起长大。因为和奴隶在一起长大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他就跟奴隶没有两样了。那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时候是因为是奴隶时期，所以很多的奴隶中间呢，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这个很多这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如果你要想怎么样做人，你要学将来怎么样长大等等，你看有人的的确确他们都是奴隶，但是他们有的人会算术，有的人会几何，有的人会哲学，会这个那个。所以你看现在你的孩子就在奴隶中间长大，所以表面上看他的确是全业的主人，对不对？但是从外面来看他们都是奴隶啊！你看这不是委屈了这个儿子吗？他明明是有头有脸，他明明是可以说是这个家全业的主人，他可以耀武扬威啊。那为什么他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居然把他摆在位置，摆在奴隶的位置上，跟别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当他委屈的时候，而且许多时候你看见他父亲就把他放在管家的手里，要他严格，虽然他是奴隶，按理来讲全业的主人他应该听全业主人的话，但是现在他做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说你还是要听他的话，这个是没有道理，对不对？我明明是承受产业，怎么会这样做呢？那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慢慢慢慢就学会了一些顺服的功课。所以就在做奴隶的过程里面，他慢慢慢慢就长大了。那么到了有一天，你知道他的父亲就把很多的客人就请来了，然后请来的时候呢，他就当众宣布说，你看我的儿子现在已经成人了，那么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把我的家业都能交给他，可以管理一切。为什么他会管理一切呢？因为他学会的这些在什么时候学会的呢？他做奴隶的时候学会的。虽然他委屈了，虽然他受了很多的苦，现在呢他可以管理我的产业，可以承受我的产业。所以这个时候做父亲的就把这个儿子就放在儿子的地位上， 他本来有儿子的生命，他本来就应该承受产业的，他的地位是奴隶的地位，但是现在呢，因为成熟了，所以把他摆在儿子的地位，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儿子的名分。那因着儿子的名分，神管教他承受产业，所以保罗接着就说，既然与基督同为后嗣，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这至战至今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因为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什么叫极重无比的荣耀呢？就是有一天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放在这个儿子的地位上。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保罗讲到第八章讲到这些儿子的名分的时候，那个段实在讲得很动人。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想到你做奴隶，那的确至战至亲的苦楚。今天有的你被这个人欺负，被那个人欺负，你还记得这个谁啊？盖恩夫人，她呢学很多的功课，对不对？那么她的婆婆欺负她没有关系，她觉得她是婆婆嘛。丈夫对她不好，她觉得好，我学功课，她是丈夫。但是有一天，她的佣人也欺负她，她受不了，她不行了。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把她对她说话了。那么这个佣人是为着你。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佣人对着你好处，他可以继续欺负下去。那很明显的，你这个是贵夫人，盖恩夫人是夫人嘛，是法国的夫人，是贵夫人。但是因着主的话，他愿意伏在主的权下。所以你看，他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些奴隶一样，他忍受那个至战至今的痛苦，一直到有一天，你看他婆婆改变了，他丈夫改变了，还有那个佣人也。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慢慢慢慢的就长大。所以等到真的有一天你承受产业的时候，那的确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讲到那里的时候，保罗啊又加上一句话，他说你看现在啊，神所创造的万物都在叹息劳苦，宇宙呢慢慢在叹息劳苦。那为什么宇宙叹息劳苦呢？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浮在虚空底下，因为这个世界慢慢慢慢老了，所以慢慢慢什么东西老化，什么东西要死，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就浮在什么？浮在那个虚，就慢慢慢腐朽的过程当中，所以万物都在叹息啊。为什么叹息呢？就是慢慢慢慢衰老，照照镜子，慢慢你看皱纹增加了。那我们今天是皱纹增加了，那么星球它能做什么？星球万物它怎么叹息？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在公元前，你记得现在是2000年前，他怎么说呢？他是万物都在叹息。为什么万物叹息呢？因为是浮在虚空之中。那结果没有错啊，果然大概在30年前吧，我详细已经忘记时间忘记了，在剑桥大学有一个贵格会的一个姊妹，她是研究生，他就发现呢，在仪器里面呢，哎，有一个信号过来。那这个信号起头他以为是绿人，就是说可能太空有别的人对我们说话了，他们可能比我们更聪明，所以就对我们对话。起头一阵子很兴奋，后来慢慢才发现说，原来呢，这是什么呢？原来啊，当一个星球，它本来是很大很大，但是因为它老了以后呢，就干了就憋了。你看有的人呢，他个子很高，但到年纪大了，他慢慢觉得又缩又矮了，怎么搞的？我的儿比儿子矮那么多，其实不是矮那么多，因为慢慢慢他就缩了嘛，慢慢慢慢就缩了。所以也是一样，一个星球啊，如果老了以后怎么，他就慢慢慢就缩了，就缩了。那本来很大，体积很大，结果本来很大的星球，最后呢就越挤，就所有他的东西都挤在一起去，都密挤在一起去了。那挤在一起呢？那么有多大呢？大概只有曼哈顿那么大。曼哈顿如果大家到纽约去了，曼哈顿岛就那么大。那你想一个大星球怎么变成那么小小的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最后呢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只剩下中子。你知道有这个原子核里面有中子，那么也有另外一个叫做质子。那么就好像一个花生带壳的，一个花生不带壳的。好了，那么这个是，那么现在呢，它这个花生是不带壳的。里面通通是化石，变成花生球。那么科学的讲法呢，就叫做中子星。那么中子星要死，就表示说他已经来到他一生最后的一段。那么来到一生最后的一段， 那怎么办呢？是这个第一次科学家仪器告诉我们，因为中子星到了最后它会转，转得很快，它一面转然后一面就把讯号送出来，送出来，你只要听见那个信号的声音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就好像叹息的声音，它是也是个间歇性的，是周期性的，那么一会儿一个信号，一会儿一个信号，那么又像是叹息，又像好一个老人慢慢走远了，慢慢走远了，慢慢走远了。啊，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呢，今天在科学的界里面，他们能够探测到什么？当一个星球衰老的时候，走进最后一个形成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个信号来。我们不知道那是叹息的声音呢，还是慢慢慢慢的声音走远，然后慢慢从这个世界里面就消失了。所以后来呢，这个贵格会的姊妹。他的论文的指导教授拿了诺贝尔奖，他反而是没有。我感谢主，他很大方，那么他也很爱主。那么不管怎么样，这是前一个世纪一个很重大的发现，就所谓 POSA， 那么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说，你可以从仪器里面，你知道说万物都在叹息。那么万物等什么呢？他叹息，他有一个盼望，他盼望什么呢？盼望就是神的种子赶快显现。什么叫做神的种子赶快显现呢？如果今天神的儿女都是什么？都因为还没有长大嘛，还没有长大就表示你还没有成熟嘛，所以你要经过42战，所以你要经过试炼嘛。我们说过40是试炼，但是42是什么呢？是试炼加上苦难。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如此，这至战至今的苦楚是为着什么？是为着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什么时候呢？神把我们摆在什么？神把我们摆在儿子的地位上。那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马太福音13章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时候，你看神要把这些成熟的人要像星星一样，比太阳还要亮，摆在空中。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件事看全世界都看见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这是主回来的时候啊。所以请记得，为什么讲到身体得数就讲到儿子的名分呢？因为那个就是神的种子显现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在那一段时间，来说一声管教我们，到了什么时候呢？我们长大了，一长大了以后，我们当然就进迦南地了，当然我们就承受产业了，那当然神就把我们放在哪里？放在儿子的地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有万物都在叹息，他等什么时候呢？就等到如果神的种子显出来，你看见这些基督徒他们都成熟了，那么弟兄姊妹，那就是他们能和我们一同怎么样，一同进入神儿子的，享受神儿女的荣耀。现在不再是奴隶了，现在有一个荣耀叫做儿女的荣耀。因着我们得着释放，感谢主啊，你看你们主回来了，所以呢万物都要复兴，这个时候万物就不需要再叹息，然后新天新地，你看见圣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成熟，今天我们进迦南美地，我们以为是件小事，我们以为说只是我们这个人生命成熟就完了，但是你知道吗？万物都在等候，宇宙都在等候。他们等候什么？他们等候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我们今天都，他们今天是伏在罪恶的辖制里，因为犯了罪了，所以我们知道罪就进入了，就污染了这个宇宙嘛，污染了宇宙，所以你看见本来，所以你就知道说物理定律里有一个叫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宇宙慢慢都是从规则的到不规则的。然后呢，你看能量虽然是不改变的，这是神的创造没有错，但是有用的能量是慢慢慢慢减少。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当然就是往那个方向走嘛。所以一个人你看他本来是活蹦乱跳的，慢慢慢慢的你看见骨头与骨头中间的细胞也有一死了，慢慢就枯骨色散。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是无法还原的一个程序，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一个人伏在那个权底下，慢慢慢慢有用的能量慢慢就没有了，慢慢慢这个世界就往乱的方向走了。 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什么时候这个宇宙有希望呢？感谢主，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以西结一向告诉我们说，你看见慢慢慢慢，你看骨头要震起来，然后加上皮加上筋，这件事怎么可能？今天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告诉你这件事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中，所以你看见一个小朋友滑滑梯从上面滑下来，这个是有的。你有没有看见说下面滑上去？没有的。我们知道说今天你倒一杯我们说，因为有一句话说，你不要为着洒出去的牛奶哭，因为收不回来了。那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这个女儿嫁出去像泼出去的水。好了，你想想看，泼出去的水你能把它回收吗？这个几乎不可能的。所以你拍录影的时候，你看见牛奶怎么倒出去，你没有看见牛奶从地上又跑回来，没有的。因为这是一定一个方向，这就是浮在虚空底下。那你只有你倒带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牛奶回来了，在真实世界里没有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你可以看见吗？我们都是浮在虚空底下。所以不光万物叹息啊，我们这些在这个出熟的果子，我们也是叹息啊。弟兄姊妹，你照照镜子，你看看，慢慢很明显的，当你年华老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慢慢你会知道有些事情发生，有些事情就是往那个方向去的。所以我们也叹息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叹息有一个盼望啊，我们盼望什么？我们巴不得那天早一天回来。所以到了那一天，我们都要变化。所以我忘记应该是皮尔森弟兄跟这个穆勒弟兄要照片，穆勒已经是应该快90岁的人，但是很稀奇，你知道穆勒一生是办孤儿院的，我们知道他办孤儿院，对不对？你没有想到穆勒他到了70岁以后主开始用他，到处为主说话。你知道他走多少路吗？他所走的路是整个地球，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整个地球的四圈。而且后面20年主用他，这是普通很少人知道的。你看见主他到处供应教会，帮助教会。我忘记他好像40000篇的道还是怎么样。你的确，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 Bristol 看他最后一次站讲台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他真的被主用，那么到了90岁了，他还是会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替他写传记的是 E.D. Pearson 了，就给他要个照片。然后呢，大概我现在我谁是谁，我希望我没有记错。所以后来呢，他就回了封信给 Pearson， 他说你要这封照片要的太早了一点，他说你再晚几年，就是有一天主回来了，他说那个时候照片是最好看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叹气，不要不要难过。你知道吗？有一个姊妹啊，她的运动伤害，结果只好坐在轮椅里面。然后她参加所有的神医大会，只要有神医大会，她就去。她看见很多人呢，这个在这个整个这个那个神医大会里面，有的人就轮椅就不要了，就站起来了。那么她一直祷告，希望能有这么个机会，好像神都没有医治她。所以有一天呢，他就读圣经，读到他这个身体是什么？是必朽坏的身体。他忽然眼睛明亮，他说我今天如果真的这个从轮椅里面站起来，有一天还是要倒下去的。所以后来呢，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告诉人家说他的轮椅要拍卖。所以为什么？他在等什么？他不在等这些，他知道神会医治他，但知道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所以现在呢，他满意了，他等候什么？他是能够等候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也是身体叹息的人，我们等什么？我们就希望早一天回来，我们身体要改变，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承受神的产业，那就是进到迦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进迦南或者承受产业或者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是什么，就只说有一天成熟。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这就是我们在地上追求的目标。所以现在你明白，你怎么解释这40年， 怎么解释一个功课又是一个功课又是一个功课？神为什么不放松我们？为什么从第一个十四站到第二个十四站到第三个十四站？第一个十四站给我们看见那个除了埃及的那个老人旧人，得救以后我们还是有旧人呢，但是慢慢你看有的就倒下了，有的就长起来，心就交替。所以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你看见吗？让基督地位越来越多，你看新人就起来了，旧人慢慢就是愿他兴盛，愿我衰微。这就是中间的第二个十四站嘛。到了最后十四站呢，你看见说让基督更多的彰显，所以人在我们身上更多的遇见我们的主，这就是那个新人嘛。所以圣经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从第一个阶段经过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那慢慢的，因为姊妹，为什么圣灵这样的教我们，经过这许多的试炼，苦待我们，苦练我们。神的话明明讲他苦练你，任你饥饿，让我们学了好多好多功课。为什么？因为今天所有的功课都证明说我们还在幼嫩，所以神知道我们应该被放在什么，被放在这些奴隶的中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请大家记得，你所听见的每一个声音都是好的，你所看见的每一张脸都是好的，否则的话一个难听的声音，一个难看的面孔就把我们打倒了。但是感谢主，这些难听的声音也好，难看的面都是发生在你家里。有的事情，有的老板你不看他，你一天八个小时看他就完了，以后可以不看他。但你的家人是24小时全天候在一起的，所以神给你婆婆，神给你媳妇，神给你儿女，感谢主。这些没有别的目的，因为好像主把你放在什么，放在奴隶中，每一个人都能帮助，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教育我们，你不要看他是奴隶，你不要看他是个哲学家，你不要看他奴隶，他根本是一个数学家。你如果看不起他，你不和他学功课，你的数学就不及格，你的哲学就是不及格，你怎么将来能让主来用你呢？所以现在等到一回头的时候，你看见神就解释我们所经过的这42站，所以没有一个解释比这更清楚。所以现在回过头去看，当然你知道有疲倦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有一个时候你几乎都放弃，你觉得我不要走了，我根本走不动了。我们真的在旅行的时候，我们碰过弟兄姊妹，他真的走不动，你怎么办？他真的不行，你又怎么办？所以他说我要放弃，我走不完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讲过，我们是得胜者乃是走完全程的。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因着神的保守，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神保守的能力啊，是叫我们很惊讶很惊讶的。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劝姊妹们不要太注意外面的装饰，应该要像什么？应该要像古时候敬虔的妇人，就像什么？就像谁呢？就像亚伯拉罕撒拉一样，对不对？撒拉常常存着温柔的心等等等，这是最好最好的装饰。你知道为什么圣经用这个来形容？为什么这个来形容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对姊妹来讲，她最需要经历就是神保守的能力。因为许多时候，你看见做大小姐的时候，那真的像一朵花一样。那慢慢的做了母亲，慢慢为着儿女的缘故，她就不注意她自己，她慢慢就为着儿女吃，为着儿女喝。你看见，当然她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姊妹们，她们当然希望她能够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在人的面前，但是问题就是时光催人老，慢慢的因着许多的操劳，你脸上东一个皱纹西一个皱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要知道说，如果要蒙保守的话呢，是非常难的。因为你动不动就添一点，起头最早不过是没这个眼睛旁边的一点蚊子，就是这甚至20几岁的年轻人都会有的。 但是慢慢慢慢的，然后呢有什么法令纹，然后有这个纹那个纹，很多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当这个时间像画家一样，在你一会儿高兴在你这里抹一遍，在你那里又抹一条，就是这样的。那我有的时候到哪里，到好消息去，那么我常常好笑，我觉得我在好消息这个讲道的时候给人那个不是我，那根本不是我，因为我本来这里有一条的，那么就在人一看一条不见了，原来你唱以前他也给你抹妆，给你上个妆，这里也给抹一条，那里抹一条，所以都不见了，你好像看着很年轻，那是假的，那不是我，明白吗？因为时间是最诚实，他告诉你几岁，他应该这里，然后呢这里起头是什么样的，起头是个什么额头有个什么纹，然后慢慢年纪大了就法令纹，法令纹很有威权的，你这里两个如果没有法令纹的话就不够有威严呢，所以你就知道慢慢慢慢时间他就慢慢像画家一样东画一点西画一点。但是呢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真正我们需要是什么？是神保守的能力。我们太注意化妆了，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外国的这个妇女到老的时候，你看见了比中国的妇女还要苍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她的确外面摆上太多太多的化妆，太多的浓妆了，慢慢慢慢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看就有困难了。那当然现在又进步很多了啊，如果皱纹除去的要打针了，痛得很，花很多钱，那么现在很多这样花样。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你要用你自己来保守你自己。但是很奇怪，这个地球又不听话，如果今天把你送到月球上去，你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就是因为你在地上啊，所以地心吸力一直往下拉，你明白吗？本来你是好好的，拼命往下拉，所以慢慢这里垂一点，那里垂一点，所以当然我们需要神保守的能力。但是你想想看，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亚伯拉罕到埃及去，到埃及他很紧张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莎拉实在是很美丽，所以很多人尤其他们不敬畏神的嘛，所以很可能因着这个缘故就要了亚伯拉罕的命，因为这就证明说埃及是无法无天的。所以当然你到了这种地方，谁叫你送到那个地方去，你当然会紧张，所以你开始就保护你自己，然后就开始撒谎，对不对？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后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在亚比米勒，在这个什么，在亚比米勒就是非利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很稀奇，这个亚比米勒啊看到这个撒拉的时候又是被吸引住了，所以几乎呢又把他娶去了。所以幸好啊，神在梦里面告诉谁啊，告诉亚比米勒，你是死人啊，你知道这句话不能随便用的，你要神可以用，我们不能用。那神说你是死人啊，为什么他是死人？那个时候撒拉已经90岁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撒拉是30岁，我们知道有道理的。但是撒拉已经90岁了，看上去还是年轻到一个地步，你看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不是死人是什么？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神保守的能力。所以神的话才说，姊妹们，最好的装饰是里面的装饰，里面的东西是拿不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走过这条路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穿。我这一次不是跟弟兄姊妹提起过吗？人可以老，人不可以朽，老了又朽了，那就是悲哀了。但是老可以不朽，为什么？我们是荆棘没有错，但是因为让神的荣耀托在我们身上，让神的荣耀来托住我们，人看不见你的皱纹，看不见我的皱纹，人看见了乃是主。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我们遇见主，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年轻，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最年轻的时候，所以是最好的照片的时候。所以我们等候什么？我们今天在地上，当然你看见了一点的疲劳，一点的困倦，能叫我们这个人 这里垮下来，那里垮下来，但是感谢主，神保守的能力是什么？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管教我们。问题是，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白白爱他的？很多做儿女的是白白爱他，没有学到东西的。但是感谢主，因着主的管教，许多时候我们不行，但是感谢主，他叫我们在摩西在旷野举蛇，结果我们就要一望他我们过来了。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觉得你过不去了，这个婆婆实在受不了了，那个时候就让你看看十字架，你望十字架你就活过来了。你知道说你的婆婆是全世界最好的婆婆，是神特别为你定做，丈夫神为你定做，儿女神为你定做，这至战至今的苦楚，当主把你摆在奴隶中间，好像奴隶谁都看不起你，你明明是神的儿子，但是呢，这就是成长过程中间所要经过的成长的痛苦。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就要到了迦南，没有多久以后所有这些都要退后，所以你要谨守耶和华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现在你进入美地的因子，你看见吗？这就是那个，这就是极重无比的进到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那地有大麦、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所以这应该什么？就是第42站。感谢主，42站是美地，但你从来不知道那个地有多美，若非你经过了这许许多多圣灵。所以尼托圣经有一首诗歌，他怎么说呢？他说很快的时间就要过去，到了那里再没有流泪，到那里再没有哭泣，到那里再没有十字架。所以他要保爱这个最短最短的时间，在还没有到那里以前，他能够学习在苦难中经历住自己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要宝贝，因为到那里什么都没有，到了迦南美地这些都没有了，到迦南美地只有回味，因为那里有隐藏的玛纳。隐藏玛纳什么意思呢？你已经到了迦南地了嘛，那玛纳呢是旷野的事情，那么所以每次讲的隐藏的玛纳就是回忆。所以没有错，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是有回忆，我们路上的一切你回过头去看，你能看见我们所经过所有的艰难，所有所经过我们都看见。那个时候你要敬拜主，主做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今天我们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确是主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所以在这里你就回过头去看，你就知道说，当你看见所有过去主的带领，再看见最后你终于怎么样进到迦南美。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一段，当你读到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尤其现在我们进迦南了，第一个神先告诉我们回过去，回头过去看看圣灵怎么样带领，然后你再往前看，那这就是你所要得的产业。所以如果你想到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么这至战至今的痛苦就算不上。人冷落你又怎样呢？人看不起你又怎样？人把你踩扁了又怎么样呢？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吗？难道你还要比他凶吗？难道你还要比他厉害吗？羔羊的生命本来就是吃亏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吗？今天因着主的缘故，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我们学习默默无声， 当世界人在争、在抢、在斗的时候，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反应，是羔羊的反应。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反应。所以回忆这段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常常在主面前能够数算神的恩典，能够数算神在过去怎么带领，那弟兄姊妹，你不能不低头敬拜主。你觉得主对你太好了，你常常会觉得为什么主对我特别好，这就是你们恩典。有的人不是，有的人说为什么都是我，怎么这件事刚好临到我，很稀奇。他如果口袋里有1000万美金，他从来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但是呢，很稀奇，一点的苦难来到我们就不信，为什么是我？不是，弟兄姊妹，神看上你，神知道你经过这些事情，你不会把它弃绝。这就是约伯。你知道为什么约伯经过那么多苦难？因为神信任约伯，神知道说约伯怎么样都不会丢弃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问说，为什么神的苦难临到约伯？但是约伯就是约伯，你看，神知道，你把这个篱笆拿掉，什么保护拿掉，按道理来讲，他应该抱怨了。但是你看看约伯的反应，所以神信得过约伯，神信得过你。所以把一些灾难临到你，你觉得这个应该是为什么临到？好好的，什么病不生怎么生这个病？什么苦难不遇到怎么碰到这种苦难？我怎么碰到这种婆婆、这种媳妇、这种儿女？因为怎么在人来看是一万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你知道是主信任，主知道你够成熟了，主知道你怎么样不会把它出卖掉。这就是约伯，你看见吗？约伯他真的很痛苦。到时候起头是外面来的，外面来还可以，忽然一夜之间旋风把什么都带走，连儿女都带走，心当然是痛。但这个不管怎么还身外，所有身外的东西还好办。结果慢慢你看他身上长疮，那么慢慢慢慢那个痛苦就跑到他身上来了。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连他妻子都说，你弃掉神算了吧，算了，你咒诅神算了吧。他真的很痛苦。你知道一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只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他痛苦，就是咒诅。所以十字架我们不要忘记，所有被钉十字架的一举起来一定是咒诅。因为什么？因为只有咒诅能够减轻他的痛，要么用醋减轻痛，要么咒诅减轻他的痛，这是对的。所以等到约伯真的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再忍受他的痛苦，怎么办呢？他怎么样都不咒诅神，他咒诅自己的生日。所以当他咒诅自己生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痛苦到了极点。在那个时候神知道说，你看，这就是我的约伯。他敢在撒旦面前说，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你不要伤他，但是有一件事，我要把约伯从完全带到完全。所以我想这些功课就告诉我们说，神没有放弃我们，告诉我们说神信得过我们。所以呢，你看见他让南风吹来，他也让北风吹来，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嘛。那么圣经中的南风呢，不要忘记是从撒哈拉大沙漠吹来的风，所以是什么？所以是热的风。但是北风呢，是从黑门山吹下来的风，所以是凉爽的风，又带着甘露的。那么很多东西跟我们中国都相反，中国西风东风是好的，我们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只要东风一来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以色列刚好它的西边是海，跟中国刚好相反，它东边是沙漠，所以东风一吹呢，你看见就把整个约拿的本相就显，约拿神的仆人嘛，对不对？结果你看神的仆人居然沮丧，居然 depression， 居然沮丧。到时候呢，他说我宁可死，为什么？因为这个东风把他一吹啊，那东风吹来是连沙滚沙滚烫滚烫的沙都一起吹在他的身上，吹在头上。所以你看这个约拿受不了，连这个属灵的约拿都受不了，他说我宁可死。看见一个人求死就证明他沮丧了，一个人沮丧就证明他陷到他自己的窝里面去嘛。你看那一阵东风就叫约拿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光这样，西风就是好的风了， 那西风是怎么样的呢？等到你看见几年不下雨了，哎，结果以利亚看见从地中海那边起头光是一个手掌的雨，慢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倾盆大雨。所以西风是把甘霖带过来了。但是感谢主，有的时候神给东风，给西风，给南风，给北风。那有的时候呢，因为万事互相效力，所以神就让东西南北风一起吹，那就是旋风。所以等到旋风一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眨眼，约伯很多东西都在背后，什么都不见了。但是不要忘记，是在旋风中，他听见神对他说话。所以他说：“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看见你，因此我懊悔，我在芦灰中懊悔你自己。”约伯是很会欣赏他自己的，他很有成就的。如果你读约伯记28-29章，你看见吗？他在那数算他自己蒙了多少的恩典，他怎么样的诗人，别人见到他肃然起敬，他实实在在很有属灵的分量，他对自己欣赏极了，非常非常欣赏。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他最危险的。这是为什么神在他身上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的手段来拯救他。所以从前有一个画家就这样啊，那我们从前有一些画是画在天花板上，所以一个画家呢就用一个板在上面，他站在板上面，然后他把一幅画画好了以后，他很高兴的，他高兴这个就是欣赏那个画。你欣赏那个画，又是因为太近了，你要稍微往后退一点。他旁边刚好有一个同事拿了一桶的墨水，拿了一桶墨水呢，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看着这个画家慢慢往后退，就要掉下去了。结果你知道吗？那个人一急，就把那一桶的墨水就往那画上面一洒。因为一洒以后，他吃惊了，他就往前一走，就救了他的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在约伯记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你不知道约伯他爱自己爱的一个地步，欣赏自己到一个地步，他到了自恋的地步，那这个时候多么危险呢？所以感谢主，主把他从约伯那个自义那个里面把他拯救出来。所以呢，弟兄姊妹，一个严格说来，一个真的这个陷在很真漩涡里面的人，那只有非常的手段，只有像旋风一样的，然后才能把人从地上带到天上去。所以你记不记得谁呢？就是以利亚是在旋风中升天。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见说，神有一个计划，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把我们从完全带到完全。因为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谁是完全的吗？那个约伯是完全的。但是呢，他是从完全达到完全。什么叫完全达到完全呢？你看你旋风走的路就很清楚。旋风是怎么走的？他第一个是一定先走圆圈，所以表示完全嘛。但是因为呢，现在他有个护照要往上走。如果往上走，他已经走了完全了，然后因为要往上走，结果又上走，往上走，所以就螺旋上升了嘛。那请大家记得，基督成长的路就是这样。当你刚刚得救的时候，你顺服主了，所以你走完一圈了，你生命长大，你往上升，结果呢，你又要达到完全，所以你是第二圈的完全，第三个阶段的完全，所以你真正的轨迹是什么？是螺旋上升。所以基督成长是这成长路是这样长的，一直长到什么？一直长到神的宝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今天胡桃树，你看那个枝子，你看见枝子，你看见那个胡桃的那个路铺，那个路是什么？就是螺旋上升。那不光这样，当你看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一条路，但是有12道门，这个路经过12道门，而且这条路呢，是一直达到宝座的，所以你到耶路撒冷不会迷路的。那但是耶路撒冷是个山城，新耶路撒冷是个山城。那么第一条，当这个路要经过12道门的时候，你看很明显是个圆圈嘛。但是因为它要达到宝座，所以这个路呢是慢慢的，最后怎么样？是螺旋上升的嘛。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的路是螺旋上升。现在 科学家告诉我们，所谓 DNA 是 double helical， 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就是两面往上去，所以就道道处处提醒我们，这个生命成长那个轨迹是什么，就是螺旋上升的轨迹。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就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能够得出。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要把我们带到完全。所以呢，前面神讲话，为什么说话？他解释我们的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经过了一生，我们经不起神的话的解释，那就太悲哀了。因为只有神的话有资格解释我们一生，然后你当然就会得着安慰，明白吗？所以还没有到迦南，神已经把你回过头去看那条路已经解释给我们。所以呢，这是生命记的第一段，神讲话的第一段。那到第二段呢，现在神就的确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那么在他说过的什么话呢？当然是律法的。所以你知道说，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26章，你看见说神就把当初对于以色列人，对于第一代人所说的话再说一遍，10条诫再温习一遍。很多你看见，凡是你在出埃及记读过，利未记读过的，还有民数记读过，诶，你看你这里又神又讲了一遍。但是不要忘了，你不要觉得神重复，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听见，你的祖先听见了，第一代听见，他们已经倒闭了，现在你还没有听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神又重复，我们不要怕重复。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是有听没有见，你在那里听啊，两眼发瞪啊，你在那里好像在听到，但是有听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太疲倦了。所以最好的讲员呢，要多重复几遍。那有的讲员太精简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告诉年轻人说，你要学会讲道啊，你要重复。因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的人不是各个天才的，有的人觉得这个你上面讲，下面一听马上就懂了，你不要再重复，重复他觉得你啰嗦。但你要知道，人就是不可能，人就是要反复慢慢慢慢的印象深刻，他才是重大的理念嘛。所以呢，你一定说你今天讲的一定要重复，但是你不能给人觉得你在重复，那这重复太啰嗦了嘛。那怎么办呢？他说同样的一件事情，你要用7个方法去讲它才行，明白吗？这样讲那样讲那样讲，结果呢，诶，你各个角度进去，诶，结果你中进去了，明白吗？所以你好好研究尼弟兄的讲章是很重复的，但是为什么你不觉得重复呢？就是这样，他从这个讲讲那个讲讲就好了。那有的人讲到像写论文一样，那根本一个字都不改的，而不回头的，那你一个闪神，你一个忽然打个瞌睡，再回过头就找不到，再回过头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呢，是需要重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的话是常常重复的。列王记上下讲完了以后，历代志上下还在讲，你看见吗？就创世第一章讲完了以后，第二章又讲一遍，又再讲一遍。那么好了，律法讲过了以后，现在再讲一遍。神是不厌其详的，所以呢，复习再复习，重复再重复，目的什么？希望我们这些话能够说到我们的心的深处。所以你看，这就是神说话的是这样说的。那么好，那么既然讲了律法，你怎么形容律法？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如果你读其他的书信讲律法，好，律法，那么这里读一点律法，那是10条诫，这是出埃及记，然后民数记又是一个，其他又是一个。但生命记不一样，生命记现在是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再组织一遍，现在对年轻人说。所以现在你看见它更系统化了，而且更有逻辑了，更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逻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当你读生命记，你看跟别的书就不大一样。好了，你特别读到这个第几章，特别读到这个生命记第4章，你看见吗？等到他回忆完了以后呢，所以第44节，第4章44节就说，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所以你看，出埃及以后就是老东西啊，这从前就说的话啊。好了，那现在说的话怎么样呢？他把它归纳起来，所传给你们的法度、律例、典章。 所以很明显的，从第五章开始，很明显的讲了律法的时候，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法度，法度什么意思？法度是见证。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以为说律法就是叫让我们遵守的，其实我们忘记了律法是代表什么，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他的要求，他的属性，还有呢给我们看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呢你看见，所以律法是为神做见证，如果你遵守了神律法，你告诉他们说神就这个样子的，所以这叫什么？叫做法度。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律例，还有呢就是典章。所以很明显的，从第五章开始，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它是法度。你不管怎么讲十条诫，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不要忘记这个和什么？和见证法是关系的，明白吗？所以你看见等到这一章圣经讲完了以后，到了十一章，你看见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二十六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别的神，就必受祸。所以这里讲的是祸与福。那么讲的祸与福以前呢，前面当然讲到神的律法，那么这个律法主要和什么？和见证有关系，将来他们要宣告这个神的见证。那么然后呢，所以摩西就告诉他，如果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你们要做一件事。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一面是老旧的话，古老的话，但这个话老早已经对第一代说，但第一代很多人倒闭在旷野，所以说等于白说，这些人不同，这些人要进到迦南。所以现在呢要告诉他们，你们将来到迦南怎么生活，今天到了42站你们怎么生活。所以现在我们是讲最后的11站，包括什么？包括迦南在里面。所以现在很清楚，那么在这些里面，圣灵就告诉我们，就摩西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来到迦南要做什么事，要该怎么做。好了，那前面讲了律法，那么就讲到这个凡是遵守的叫蒙福，凡是这个不遵守的叫受祸，那么就很清楚。但是现在呢，神要他们表演，神要他们做见证，明白吗？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说了还不错，但是现在要紧就是说，你怎么样用行动句来表演给世界人看，你们就是那个见证。所以下面很有意思，很多人读圣经都不大注意这些地方，因为你这个读来读去都差不多，其实不是的，你看见吗？讲了生命记，他们要进迦南了，现在你们进了迦南，你们要做什么？所以下面29节，极致耶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当指迦南地说的了，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在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阿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这为什么讲这段话？什么意思？为什么忽然冒出两个山来，一个基利心山，一个以巴鲁山？为什么又讲出什么摩利亚橡树来？不要忘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吗？所以不要忘记他们所有今天因为神和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了约，他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星山，天上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请记得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所走的路是完全和他们亚伯拉罕所走的路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人，你看见吗？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是以色列人，属天的后裔乃是教会。所以这个话是非常清楚的，讲到以巴路山，讲到基利心山，讲到摩利橡树，是讲谁呀？这不是明明讲亚伯拉罕吗？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这里明明讲了你们过到迦南地区后得为业的地，那么这一为业给你们做产业，其实是神给你做产业，但神老早答应说要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然后给他的后裔啊。那现在呢，神要兑现那个话了， 现在你要进到迦南地，你到了四十二站做什么？四十二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呢，你看见最后神的目的要达到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神的目的，你要回到起初去。那么亚伯拉罕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进迦南地怎么一回事呢？啊，一下就明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啊，神呼召他出迦南地乌尔，然后呢，就叫他往得为业的地方去。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但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现在我们懂了，神不止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底乌尔出来离开那个世界，而最重要，神把一块地要给他，那块地要做他的产业，他要承受那个产业，那个地什么？那当然就是迦南美地。但是问题来了，亚伯拉罕只知道起点，不知道终点。他知道加勒底乌尔要离开，到底哪里是迦南，他不知道。所以这叫做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当你旅行的时候，你只知道这个旅程的起点，你不知道旅程的终点。每一站每一步你都仰望神的带领，所以一步一步的，你看着最后终于呢，你看见亚伯拉罕的脚踩在迦南，他怎么知道这是迦南呢？所以神要向他显现呢，神不显现不说话，他继续走。那等到现在神对他说话了，那神就告诉他说，这块地呢是我赐给，这就是迦南地，明白吗？后来他才知道这块地叫什么名字呢？叫做世界。他到了世界以后呢，然后他就为神就筑了一座坛，因为到了一个地方人不生地不熟的，那还害怕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把他自己怎么样？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那么世间刚好是神的肩膀嘛，所以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他需要依靠神的两个肩膀肩负着他来走这条陌生的路。因为他在加勒底乌尔怎么过日子他会，但是在迦南怎么过日子他不会，他要学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自己奉献给神，所以他就有了第一座的祭坛。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自己从他自己的手里面就转到神的手里，所以这叫做奉献。这就是事件的故事。好了，他在哪里筑了一座坛呢？就这里所说的摩利橡树。那摩利橡树呢？那摩利橡树的地方就是事件的地方。事件的地方你看见刚好有两座山，一座呢叫做基利心山，一座呢叫以巴鲁山。那现在呢，我要稍微给弟兄姊妹有一点说明。那比方说这是迦南美地，好了，亚伯拉罕从幼发拉底河这边过来，那么经过外约旦山脉，好，然后他经过什么？他经过这个加利利海，再往南走就到了亚伯渡口，对不对？亚伯河跟约旦河交口，那就亚当城嘛。从那里他就往大海这个方向，往西走。那往西走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两座山在他前面，这个山呢是东西向的。所以他当然是到山谷嘛，因为所有路都是山谷，所以很自然他看见有两座山，像两个肩膀一样，所以这是世界嘛，两个肩膀。那这两个肩膀是什么呢？一个是基利心山，一个呢是以巴鲁山。北边的是以巴鲁山，南边的是基利心山。所以呢，他就在这个两座山的中间，叫摩利亚橡树那里，他怎么样？他就筑了一座坛。所以他看见那两座山，他知道说神是那个两个肩膀。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诗啊，本来呢在沙滩上有两双的脚印，但慢慢走到最艰难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只剩一双了。原因什么呢？在那个时候他发现原来神是把他放在他的肩膀上。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怎么能够经历这个迦南的种种。为什么？他经历神是他的肩膀，所以他有摩利亚橡树，所以有两座山，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以巴鲁山，一个是基利心山。好了，那么大家想想看啊，这个是迦南。那么你怎么知道迦南？迦南在圣经怎么形容？那你去读圣经，圣经有一个形容迦南的办法是什么？叫做从但到别是吧，但到别是吧。那现在为什么神把他带到世界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什么地方？但就在黑门山下。所以你看见黑门的甘露啊、雨水啊、露水啊，你看河水溪水啊，都是在那里。 所以那里一片都是青翠，所以你读到这个歌中之歌，尤其第二座花园的时候，你看就是在黑门山下，黎巴嫩的水从山上流下来。那其实这个图就是黎巴嫩的水流下来，就是在黑门山下照的一张相，就是现在你们的封面这张。好，那么这个但别示巴在哪里？别示巴在这里，别示巴呢是在南地。那么圣经中南地是什么地方呢？南地就是疲倦干旱无人之地。所以你要记得那个地方呢是简直就是一片旷野。为什么到了旷野呢？因为它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那撒哈拉大沙漠有欧洲那么大，明白吗？然后呢，埃及是撒哈拉一部分，那么现在南地靠近埃及，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也是吧。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产业，亚伯拉罕要得的那块地，圣经怎么形容呢？是从但到别示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整个的迦南美。所以现在要问，如果神要教育亚伯拉罕，他一进到迦南地以后，那你怎么知道这就是那个迦南美地啊？那么到底这个产业你要得到什么？你要看见什么？要经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很稀奇，明白吗？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他在这个两座山的中间，他就有了一座祭坛。那么现在想想看，为什么圣经说你们呢要在基利心山上面要成名，什么将祝福的话要成名在基利心山南边这个山，然后呢咒诅呢要成名在以巴路山上，为什么？所以现在你看见神的话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黑门山，这里有两座东西向的山，那么现在摩利橡树在这里。如果亚伯拉罕站在这里的话，他看的以巴路山，他看的基利心山是怎么样的一座山，明白吗？你这很清楚的嘛。那为什么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这两座山有两个坡，对吧？有两个坡。那如果今天亚伯拉罕站在中间的话，那么当然他所看见的是什么？他所看见的是以巴路上的南坡，还有呢就是基利山上的北坡。那基利山北坡为什么宣布祝福呢？有一个原因的，因为整个的山坡是面向黑门山的，所以黑门山的甘露慢慢飘飘飘，然后呢就达到这个山坡的时候，就叫整片的山坡都是充满了生命，是一片翠绿。那么然后呢，北边的以巴路山，它那个山坡因为面向撒哈拉大沙漠的，所以撒哈拉大沙漠那个热风滚烫的风往这边吹的时候，把所有的生命都摧残了，把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毁掉了，所以是一片的枯骨。就在亚伯拉罕这个祭坛的地方，亚伯拉罕经历到什么？如果你告诉我什么叫做迦南美地，很清楚，你不需要到但，因为你到以巴路山你已经看到不是，你看到基利心山你已经看到黑门山了，然后你不需要到这个别示巴，你在以巴路山上你已经看见别示巴了。所以从地理来说，从黑门山下到撒哈拉大沙漠边缘是160英里。因为姊妹不错，最后亚伯拉罕要走那块地，那你一开始为什么神把他带到的世界呢？明白吗？当你要承受产业以前，你起码要知道你的产业是怎么回事，你要一眼能看完你的产业。所以现在神开了个窗户，这个窗户呢你一往去看的时候，现在请记得，地理上是从黑门山是和但，然后到了别示巴，但是你只要看这两座山，你看见你的右边是别示巴，你的左边是南，从但到别示巴，所以你一眼就看完了神所给你的产业。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就是迦南美地的性质。我们许多时候把迦南地过分的美化了，那是完全照着我们自己美化的。 我们觉得神一定应许天色常蓝，我们觉得一定神应许天色花香常漫，我们错了。因为整个的迦南美地是不只有蛋而且有什么，不只有玫瑰而且有玫瑰上人吃，不只是流奶于蜜之地，同时也是什么，也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等于亚伯拉罕一脚踩在沙漠，一脚踩在绿洲。踩在绿洲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了流奶于蜜之地，踩在沙漠的时候给我们看这是吞吃居民之地，因为叫你不能生存，一片枯黄，一片咒诅，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真的进到迦南，你怎么知道这是迦南地？你们一定要先到哪里去？先到亚伯拉罕去过的第一站，你们一定要来到整个迦南地的中心。亚伯拉罕经历的你们也要经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等于叫做经历迦南的初步。所以我们知道等到讲了42站的时候，还没有脚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呀，你知道这个神已经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你看你到了那里清楚得很，你呢就你要在哪里宣明，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哪里呢？在基利心山上。在咒诅的话呢要陈明在什么？在以巴鲁山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清楚了，以色列人当他明白什么叫做法度，明白什么叫做见证啊，现在他们要为着见证而活。所以到了迦南地你怎么做见证呢？你只要把祝福的话宣布在基利心山，你也把祝福的话宣布在那里，宣布在以巴鲁山。好，这是第一步。这是第十一章，因为你讲完法度了。然后等到一直到26章全部都讲完了，你不光是法度，有律例还有典章都讲完了，那么这都包括所有神的律法。那么现在你看又出来了，那27章11节也是一样，你讲完了律法，意思就是说你遵守律法你就蒙福，你违反律法你就受咒诅，这个就是律法的精神嘛。所以现在很简单，今年你要为神做见证的话还是祝福跟咒诅嘛。所以等到前面通通讲完了，所以这个很容易明白以生命记忆。你现在到了27章以后11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前面光说，因为讲前面光说你把这个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但是没有叫他们现身说法，没有叫他们表演，那现在叫他们表演，你看见吗？一共是12个支派，现在六个支派的人他们要站在基利心山，就是这个基利心山，他们要怎么样为百姓祝福。那么还有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勒六个支派的人，他们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现在明白吗？神的命令很清楚，如果他们做见证的话，他们只要站在这两座山上，那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们进到迦南第一件事情，不要忘记，虽然你可能先把耶利哥打下来，但是不要，这个不是你的目的。你第一个地方应该要去的什么，就是到世界，到那两座山那里为神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世界是神的肩膀。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就是当这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记得他胸上有以弗德，穿了以弗德，以弗德上面有12块宝石，有12个名字。所以等到大祭司来到神面前，他不知不觉的是什么？他怀着所有神的儿女百姓来到神面前，对不对？这是大祭司。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肩膀上，不要忘记，有两块宝石，这边六个名字，这边六个名字。现在清楚吧？一个肩膀上六个支派，六个支派，这不就是 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吗？这是什么？这就是神的见证。所以请记得，你读别的书信你好像读不出来，别的没有，这个很清楚，神千交代万交代，以色列一过到迦南以后，他还承受产业，这叫做初步，好像民权初步一样，这个呢是迦南地产业的初步。这就是他们要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其实什么，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用全本圣经的话来领会，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后面生命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你知道这个第十九节，第三十章十九节，你知道摩西讲的这句话，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那这句话很激烈，很，你看见保罗整彼得这个摩西整个人都上摆进去了，他说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要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弟兄姊妹，你很稀奇，旧约怎么又有这种话，这是旧约的话，但是旧约你看，他是你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是到了加拉太，叫到了这个到了新约，你特别到哥罗西书第三章才讲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但这里说他就是你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当时在伊甸园里面不是只有两棵树吗？一个生命树，一个知识善恶树，凡吃这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神当然希望我们吃生命树，所以很清楚的，这里有两座山，当你看见一片青翠的时候，那不是生命树所代表的，当你看一片枯黄的时候，不就是善恶树所代表的。所以摩西呼天唤地的说，你进到迦南以后，你记得你要拣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当摩西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就等于像亚丹站在两棵树前面，当你蒙恩得救以后，还是这两棵树的原则支配了我们一生。所以保罗接着就说，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很清楚，因为以巴路是宣布咒诅，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迦南地怎么享受那个产业，非常简单，拣选生命。结果你看见说，这个就是迦南。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你看见吗？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被带回到哪里，就被带回到了创世纪。那只要带回了创世纪，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就很明显的，你看见说神永远的旨意，产业也好，都是根据什么？根据他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虽然是讲把神的话再说一遍，但是很明显神的多了，不光是讲遵行律法，那么不遵行律法是咒诅，遵行律法是福，光是这样讲讲没有用，你需要那个见证。而且你到了迦南地以后，不要忘记十二个支派都要到哪里？如果你到了，如果你到了耶利哥没有完成使命，你真正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你要做亚伯拉罕当时所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背后属灵的意思是太重要，太重要了。